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0篇。我们先来看从海中上来的兽的第一部分。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从海中上来的兽。12章和13章似乎是各自独立的，我多年来一直不知道这两章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关联的地方乃是在12章的18节和13章1节的海。启示录12章18节说，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13章1节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12章18节和13章1节所说的海，以及但以理书7章2节所说的大海，都是指地中海说的，因此这个海就把12章和13章连贯起来。在12章，龙被打败了，从天上被摔在地上。龙一到地上，立即从海中挑动出兽来。这里海边的沙，无疑是指圣地的海边，就是以色列国的边界。龙要站在那里，是兽，就是敌基督，从海中上来。龙站在海边的沙上，以及圣城耶路撒冷被践踏42个月，这些事实都指明，在大灾难的时候，撒旦的逼迫主要的是在以色列地进行的。在这几篇讲到启示录13章的信息中，我的负担乃是照着但以理书、启示录和帖撒罗尼迦后书所启示的细节，将敌基督的各面指出来，好叫圣徒对这邪恶的人物能有清楚的认识。在启示录里，几乎没有什么是全新的，差不多所有的项目都在旧约里提过。我们若要明白启示录，就得把书中所说的事追溯到旧约第一次提到的地方，这样我们将会看见原初的启示以及这些启示的发展。对敌基督原则上也是这样，敌基督先是启示在但以理书，但启示录给我们看到他进一步的发展。许多人对但以理书的预言都有点熟悉，在这几篇信息中，我们需要来看但以理书中的4章。2章说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梦，7章有关从海中出来4个大兽的启示，8章说到公绵羊和公山羊互相抵触，在11章说到南方王与北方王的事。在8章山羊的4个角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而在11章，从北方的王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两者是相同的。在但以理书2章里的大人像有4个部分，就是头、胸膛和膀臂，还有肚腹和腰，以及腿，当然包括10个脚趾头。第4部分先分为2腿，以后又分为10个脚趾头。前3个部分和2腿所预表的时期的历史都已经应验了，但是10个脚趾头所预表的尚未应验。在7章里的4个兽相当于2章里大人像的这4个部分，头一个兽相当于像的头，第2个兽相当于象的胸膛和膀臂，第3个兽相当于象的肚腹和腰，第4个兽就相当于象的腿和脚趾头。根据但以理7章里的意象，到后来第4个兽要长出10脚，这10脚实际上就是大人像第4部分的10个脚趾头。但以理书8章里的2个动物，就是公绵羊和公山羊，相当于第7章里所说到的第2个和第3个兽，因此公山羊就等于第3个兽，以及大人像的第3部分。根据第8章，山羊头上 有四个角，其中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在但以理书十一章里说到有两个王，就是南方王和北方王。北方王是敌基督的影儿，他是从八章公山羊的四个角中长出来的。请我们留意但以理书这四章互相关联的地方，我们再把它说一遍。七章里的四个兽相当于二章大人像的四个部分，八章里的公绵羊和公山羊等于七章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兽，十一章里的北方王是出自八章里公山羊四个角中的一角。到后来这北方王，也就是八章里所说的小角，乃是敌基督的影儿和预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到有关七十个期的预言，根据这一章，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定下了七十个期，每一个期代表七年，过了六十九个期之后，有一个王，就是提多，来把耶路撒冷毁灭了，耶路撒冷就被外邦人践踏。那时候，那行毁坏可憎的来到了。公元七十年，提多毁灭了耶路撒冷城，从那时候起，直到一九六七年，耶路撒冷都是在外邦人的控制之下。一九六七年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指明我们非常接近末期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快要借着敌基督充分的出现了。现在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里的第四个兽。启示录十三章一节里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但以理书中第四个兽的最后并重要部分。但以理和启示录两处所说到那从海中上来的兽，都不仅是指罗马帝国，更特别是指敌基督。因此敌基督至终乃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但以理七章里的第四个兽。照着但以理书七章七节和十九节，我们看到这兽甚是可怕，已过罗马帝国做了许多可怕的事，将来敌基督也要行许多可怕的事毁坏人，二者都是残酷可怕的。但以理书七章七节说这兽极其强壮，罗马帝国是历史上最强的异教势力，敌基督也是异常强壮，且是在撒旦的权势中强壮。罗马帝国曾经征服了所有的邻国，敌基督也要制服地中海周围的各个国家。但以理书七章七节和十九节说这兽有大铁牙和铜爪，铁牙是为了吞吃嚼碎，铜爪是为了站立践踏。这兽要吞吃全地，并且把地嚼碎，正如对这兽其他各面的描绘一样。这首先是指古罗马帝国及其该撒，以后是指要来的敌基督。第四个兽用嚼践踏所剩下的，这兽在吞吃嚼碎之后，又把一切剩下的都用脚践踏了。从前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将来的敌基督也要这样。这个兽还有十个脚，这十脚相当于但以理二章中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按照但以理第二章的大人像的意象，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十王，在神看来是身体上最低的部分。然而在但以理七章的意象里，十王所代表的十个国被高举成为十个脚。在但以理第二章，这些王是最低的，而在七章里他们却是最高的。 究竟是最低的还是最高的，乃在于我们的观点。我们若从属天的眼光去看，他们是最低的，但我们若从属世的眼光来看，这些国家似乎很高。不仅如此，属世的政治与国家在神眼中不过是野兽，不做别的，只会摧残和吞吃人。但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眼中，也就是在世人的眼中，属世的国家就好像伟大又荣耀的像一样。我们看第四个兽中有十角，其中长出一个小角，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要从十角中的一角兴起来，这个小角还有眼，像人的眼。这里眼象征眼光，角有眼像人的眼，指明敌基督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他必定很有学问，又有眼光，不但通晓政治，也熟悉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你观察世界局势并阅读报纸的时候，要牢记这一点。不久以后，这样的人要兴起来。这个小角还有口，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他口出傲慢之词，对神说亵渎的话。敌基督将是个雄辩家，甚至在今天，任何竞选政治职位的人都必须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话说得越夸大，选上的机会就越高。当你看见一个人既聪明伶俐又说夸大的话亵渎神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他可能就是敌基督。这个小角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他的形状极其强壮，雄伟威风，且极有吸引力。光是他的仪容就是许多人折服。圣经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中，他不光启示基督，也把敌基督清楚地描述出来。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很容易地就认出他来。照着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节说，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敌基督不光自大亵渎，他还与圣灵征战，他要逼迫敬畏神的犹太人和相信基督的基督徒。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也指明，那小角必遮摩至高者的圣民。敌基督要把圣民放在自己手中，逐渐地折磨他们。至于如何折磨法，我不知道。忍受这折磨比瞬间死去更难，所以不要等候经历这些事，凡要祷告使你能以逃避。我们看到有像这样的人兴起来，就要祷告说，主啊，如果这就是他，求你在他得势以先把我取去，我不愿意落在他的手中。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也启示，这小角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这是指着改变以色列人命定的节期说的。按照利未记，神为犹太人定下最少七个一年一度的节期，因着这些节期与敬拜神有关系，又因着敌基督反对任何的宗教，所以他要废掉一切的节期，并要改变律法。这律法是指神借着摩西传给他百姓的律法，因此敌基督要改变犹太人的宗教，废掉他们的节期，改变他们借着先祖从神所领受的律法。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六节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那小角敌基督，他的权柄要被夺去。七章二十六节也启示说，敌基督要被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虽然但以理没有特别告诉我们敌基督如何被毁坏，但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他要被火狐所灭绝。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八章里的小巧。现在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第八章，在那里我们看见那小巧。敌基督将是但以理书七章里的第四个事，也是但以理八章里所启示的这个小角。这小角是指主前170年到168年间侵犯耶路撒冷洗劫圣殿的叙利亚王安提阿克以比凡尼，他是要来的敌基督的预表。但以理书八章主要启示两件事，就是象征波斯的公绵羊和象征希腊的公山羊。彭博也就是 Pember 在他论的大预言的书中说，在古波斯尤其是在首都到处都有绵羊的标志，并且在古希腊也有许多山羊的标志。圣经用绵羊象征波斯，用山羊象征希腊。这章里的山羊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位大概12年，30几岁的时候突然死去，他的力量并不像绵羊，乃像山羊。历史告诉我们，当亚历山大大帝到马其顿的时候，他带着山羊角的冠冕。但以理书八章八节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亚历山大大帝有四个将领，他死了以后将领们各据一方建立自己的王国，因此亚历山大死后古马其顿王国就分为四个国。这里的预言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很久写的，我们读的时候不能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50年前我阅读研究这些事的时候就完全折服下来，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的头脑绝不可能给我们这样简单扼要而又包罗一切的启示。但以理书八章里的小角是从山羊四角中的一角长出来的，就是出于古马其顿和希腊四个王国中的一个。在八章九节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南是指埃及，东是指小亚细亚，而荣美之地是指圣地。我们知道了这几点，就能确定那小角要从哪里长起来，也许是希腊或者是马其顿，很可能是希腊。这也是他聪明过人的原因，因为从古以来希腊人就以学术上的成就见称。然而圣经中的预言有时是很隐秘的，例如弥迦书五章二节预言基督要生在伯利恒，虽然这预言是应验了，但要追溯基督是出于伯利恒却很困难。他母亲玛利亚是在拿撒勒受孕的，不是在伯利恒，到他快要生产的时候才来到伯利恒，并且停留在那里的时间不过仅够主耶稣生下来。耶稣出生后不久又被他的父母带到埃及，以后又带到拿撒勒，在那里长大，结果人人知道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却很少人知道其中还有一段隐情，他实际上是生在伯利恒的。彭博先生说，拿破仑是希腊人的后裔，虽然这件事难以确定，但我认为将来敌基督也必是希腊人的后裔。但是要判断他兴起来的准确地点却不容易，无论如何他总在某方面 与希腊有密切的关系。这不是我的猜测或解释，而是但以理书八章九节里清楚的含释。敌基督必定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古马其顿和希腊王国的版图内四个国中的一个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插进来看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还有三十八到四十五节，以及七章三到七节在历史上的应验。大人像的头部就是第一个兽，是指古巴比伦帝国，这是在公元前605年到539年。大人像的胸膛和膀臂就是第二个兽，代表马代波斯帝国，这是从公元前549年到330年。马代和波斯就像两只膀臂，却是一个帝国。大人像的肚腹和腰部就是第三个兽，象征马其顿和希腊帝国，这是从公元前336年到323年。我们看过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这帝国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多利买国，包括埃及、古利奈、古劳叙利亚以及小亚细亚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加山德国，包括马其顿和希腊。第三部分是吕西马古国，包括色雷斯、比推尼的西部、小佛吕加、美西亚、里迪亚等地。第四部分是西流基国，包括小亚细亚的其余部分和叙利亚，这是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1年。因此那个小角要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就证明敌基督要从希腊和马其顿出来。大人像的两条腿就是第四个兽，乃是罗马帝国，从公元前的30年到公元后的476年。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包括了高卢、西班牙、不列颠、意大利、北非的西部等地，而东罗马帝国则包括了马其顿、希腊、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埃及、北非的东部等地区。到公元476年以后，罗马帝国中断了。在这中断期间，就是在两腿之后与十个脚趾头之前的这期间，罗马天主教顶替了罗马帝国。但以理书八章十节说，他渐渐强大，高及天下。这个小角不但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更高及天下。他将会何等的高傲。我们知道今日人已经能登上月球，这太空科技可能使敌基督能行事涉及天象，包括星球和星宿。敌基督就是这样的自大高傲，甚至妄想干预天象。但以理书八章十节又说，那小脚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敌基督将是何等的人物，科学界所发展出来的事物将使敌基督能把天象拿下来，敌基督将会狂妄的竟然敢做这种事儿。但以理书八章十一节说，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二十五节接着说，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这就是说，敌基督要高举他自己反对神。这个小角还要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意思就是他要终止犹太人对神的敬拜。 我们看过敌基督要改变犹太人的节期和律法，现在我们看见他要终止那天天长献的燔祭。十二节说，因罪过的缘故，在长献的祭上定下了一段试炼的时期。这意思是因着敌基督的干涉，献祭要受试炼，这试炼乃是因着犹太人的罪过。现今犹太人虽已经回到他们祖宗之地，但光景仍很可怜，充满了罪恶和过犯。这种情形要继续下去，直到敌基督的时候。犹太人虽然会敬拜神，向神献祭，可是仍旧充满罪恶，因此神要厌烦他们的贡献，并且因着他们的罪过，神要容许敌基督终止他们的献祭。敌基督就是那个小脚，也要毁坏天象之君的圣所，这指明他要毁坏神的殿，这也含是圣殿要重建。若是敌基督在今天出现，还没有殿可供他拆毁呢。但我相信不久后圣殿要重建，此后不久敌基督就会兴起把殿再度拆毁。但以利书八章十二节启示说，敌基督要将真理抛在地上，这就是说敌基督不要真理，他要废掉丢弃所有的真理。今天世界局势的趋向就是这样，就这国际关系来说，并没有多少真理。在废弃真理这件事上，敌基督要做的最极端，敌基督还要任意行做大事，而且无不顺利。行做大事这个词原文特别指行做一些奇特惊人的事，敌基督要行前所未有的大事，而且无不顺利。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三节形容敌基督是面貌凶恶的王。我们说过敌基督的形状非常强横，叫人震慑。敌基督还懂得用双关的诈语，这些双关的诈语就是谜语，欺骗人的话，带有两面废猜的意义，人难以知道他究竟说什么，因为他的话语带双关。但以利八章二十四节接着说，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敌基督的能力将是撒旦的能力。启示录十三章二节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就这某种意义说，敌基督将是撒旦的化身。但以利八章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敌基督要行非常的毁灭，这指明敌基督的毁灭要达到非常厉害的程度，他要毁灭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但愿我不留在地上看到这事，我要从天上来观看。但以利八章二十四节还说，敌基督又要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就是神的子民。二十五节说，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这启示敌基督会运用权术诡计夺断。二十五节接着说，敌基督要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当众人坦然无备以为稳妥的时候，敌基督就要来到毁灭他们。但以利书八章二十五节又启示，敌基督将非因人手而灭亡，之中敌基督要因基督，不是因任何人的手而灭亡。以上各点给我们一幅有关敌基督，就是但以理书八章那小角的完整图画。请我们记得，敌基督首先是但以理七章里的第四个兽，然后是但以理八章里的小角。